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57集。其实沈月知道，经过自己那一番心理暗示之后，欧奇树早已异动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等待，等待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回国去向初恋倾诉相思之情。而且沈月几乎可以肯定，这样的等待时间不会太长。初恋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会在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，因为那是我们关于爱情的初次体验，而这样的体验必定深入骨髓。初恋会让我们自动屏蔽或者过滤掉一切不美好，留下的仅仅是被浓缩美化后的刻骨铭心，并因此在我们心里产生令人扼腕长叹的遗憾。沈月相信欧奇树也绝不会例外，他的初恋必定是他人生中最强烈的痛还有遗憾。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人生中存在遗憾，芸芸众生中高尚者毕竟是少数，所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这样的爱情宣言大多只能存在于文艺作品之中。得到占有自己所爱的人，这才是作为动物的本能。沈月一直在寻找和谋求与欧奇树见面的机会，目的就是撩拨起他内心的这种本能。也许我太卑鄙肮脏了，沈月曾经对此有过犹豫，但是最终说服他的还是那些被欧奇树欺骗过的人的眼泪。他是罪犯，一天不将他捉拿归案，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，甚至家破人亡。沈月在心里如此告诫自己。第二天早上，沈月一大早就醒来了，刚刚洗漱完毕，张一鸣就到了。他关心地问沈月，你还好吧？沈月苦笑着说道，昨晚喝醉了，都不记得是怎么回来的了。张一鸣笑道，你醉得一塌糊涂，送你回来可把我累坏了。沈月不住地向他道歉。张一鸣问道，头疼吗？需不需要我替你去买点药回来？沈月咧嘴笑道，卢总要的是好酒，喝了头不疼，不过现在我走路的时候还觉得有些轻飘飘的。说到这里，他仿佛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，紧张地问道，小张，昨天晚上我喝醉后没有胡说八道吧？张一鸣摇头道，哎，我不知道你和卢总都说了些什么，不过你肯定是喝醉了，在回这里的路上你还一直在哭。沈月目瞪口呆，哭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？完了完了，卢总对我的印象肯定很糟糕。张一鸣安慰他道，应该不会吧，我送你回来的时候，卢总还特意吩咐我要好好照顾你的，他还叹息着说了一句，这个张老师让我想起了我大学的时候。沈月更是紧张，急忙问道，他还说什么了？张一鸣摇头道，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张老师，没事的，我感觉得到我们卢总对你的印象非常不错。沈月这才放下心来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又问道，那接下来卢总会陪客户去项目点吗？张一鸣摇头道，卢总已经离开这里去泰国了，张老师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去陪客户吃早餐，然后再去项目点，你准备一下。张一鸣离开后，沈月即刻给龙华敏发了一条短信，让他马上派人去暗中监控夏可欣。沈月判断欧奇树或许会在近期忽然出现在他的初恋面前。沈月可以预料得到，欧奇树在缅甸的这个所谓的项目应该采用的是与悉尼同样的手法，其目的就是让那些客户相信这个项目的真实性以及巨大的盈利空间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耿姓客户所看到的矿坑，政府的批文俱全，而且还有一批已经挖出来的原石。张一鸣请耿姓客户随意选几块原石，然后现场破开，结果发现竟然有两块是高质量的翡翠。一位专家模样的人当场估价，其中一块原石里的翡翠价值数百万。这是缅甸的老坑，更多高质量的原石被埋藏在山底下。张一鸣如此对耿姓客户说。耿姓客户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，问道，我可不可以多投资一些？张一鸣道，开发这个矿坑的资金已经足够了，如今我们正准备将附近的几个老坑都拍到手，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。耿姓客户问道，附近的那几个老坑的价值如何？ 张一鸣回答道，我们请来的专家勘测过，他们分析比这个矿坑的价值更大。不过正因如此，政府在拍卖这几个矿坑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会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，因此资金对我们来讲尤为重要。还好最近我们公司来投资这个项目的人不少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融资近10亿了。耿姓客户更加放心了，说道，那我再多投资一些吧，回去后就马上和你们签合同。张一鸣微笑着对他说道，耿先生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一定会为你今天的决策感到自豪的。沈月在旁边暗暗叹息，这位耿姓客户算是彻底被装进欧奇树设置的欲望鸟笼里了。当然他完全有能力让耿姓客户清醒过来，不过他不会那样做，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欧奇树捉拿归案，并摧毁其掌控的整个组织。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